经过常师父向仁波切提请说，希望仁波切能够讲解广论这个因缘呢，那仁波切今天要先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大概的解释一下这个广论它的因缘的因缘。在这因缘之中，那仁波切他到美国洛杉矶，那有幸的能够到常师父他广论的一个团体那边去开示。那常师父那团体里面的人，他们都对广论有非常好要的心。那里面那当时有一些学生在，那大家都一直围着仁波切一直问广论上面的问题。那在尽管是在机场里面等待的时间，大家仍然是一直围着他问一些广论上的问题。大家都能如此的对广论有这么强大的好要之心，那他看到了心里也觉得非常高兴。他在藏文的解释上面来讲，应该是一种道次第，他的名字应该叫做道次第。那道次第呢，就可以分两个部分。你看这人广论的时候呢，不仅仅是在他的文字上面阐释出道次第而已，他真正的内涵呢，也是告诉我们道次第的。问的一般的架构来说，他是以一种共下世道的，先以一种共下世道的方式来让我们调伏自心的相续，然后再来是共中世道，然后才慢慢的把我们接引到上世道，然后以这三种层次的方式来让我们调伏自己的相续，然后再渐次的调伏之后，然后再阐释五道十地的内涵。这个道次第的内涵里面呢，它就收摄了我们如何解脱以及如何成就一切智的方法。能够真正把握到这个道次第的内涵的话，那从今世，然后也就慢慢的一直到后世，也就是说在后世呢，我们就可以现前的就先能够得到真上生，也就是人天的善果，然后一直呢以这种得到善果的方式，一直到我们证得最圆满的决定胜，也就是佛果为止。为什么要学习道次第，还有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学习道次第，以及学习道次第的殊胜等等，这些在广论里面都有非常清楚的阐释出来。里面他也有告诉我们种种修持的方法，例如说针对一些具有非常好的智慧以及有精进心并且又有时间的这些人，广论有一套他们修行的方式。还有针对一些比较没有智慧，比较没有那么高，并且呢时间也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人，那广论呢又有另外一套修持的方法给他们。道次第是非常重要的呢。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有一户非常富有的人家跟一户贫穷的人家，那这两个人家在这两个人家当中生活的人呢，他们同样是要如此的过一生的。那在富有人家这当中生活的人呢，他就应该学习说如何在富有人家过生活。那在贫穷这一方面的人呢，他也应该学习着说如何的在贫穷的这个家庭当中过生活。那所以说同样的，现在我们在学习道次第呢，也就是像类似这种情况，一些智慧比较足够并且时间也多又有精进心的人，他们就像是一个在富有的人家的家庭里面过生活一样。这时候呢，广论就告诉他们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去过生活，也就是说如何在这种具有这种条件之下，你应该如何去修持。同样的，一些比较没有这个具有很强大的智慧或者是有很多的空闲的这些人呢，广论也有告诉他们如何在这种条件之下你应该如何去修持。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样的人，例如说有些人他具有很好的智慧，可是呢他却没有什么时间来做修持，或者是说有些人他没有什么智慧，可是他却有非常多的时间。那有些人呢，他虽然有很多时间，可是呢他却不想去修持等等。那在这本广论里面呢，他就针对了许许多多种不同的众生，然后来告诉他们许许多多种不同的修持方法。在如果有机会能够好好解释广论的话呢，这会在以后的机会可以再为大家做一些比较清楚的说明。 讲的呢是以它的内涵它的内容方面来讲的，那以文字方面来讲呢，它文字上面所表达的也就是一些经论上面所显示的道次第的内涵。在这本广论它著作的根据呢，就是根据着我们本师释迦世尊他所说的法。这本广论呢，它主要是根据佛陀他在一生当中所说的佛法然后这样写下来的，但是呢虽然是这样讲，但是它主要所根据的呢仍然是在佛陀第二转法轮，也就是在无相法轮的就是说在般若经的这个以这个作为主要然后来阐释这本论。在大藏经里面的一些经藏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很多都是从这个经藏方面以他们作为根据然后来解释的。在就是有许许多多的经典，也就是在大般若经里面有许许多的经典都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它主要的根据，已经翻成中文了，所以说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上面多做一些学习。这些经典呢，那印度的一些大班智达也对他们做一些解释，那这些解释呢加起来总共有200多卷，那这200多卷呢也是这本广论它的根据。广论它的根据，它所根据的呢不仅仅是经典而已，许许多多的论点呢也都是它的根据。唐僧他所著作的一本解深密意经的解释也是菩提道次第广论的一本根据的论著。在佛陀他的大弟子里面有两位比较主要的，一位呢是文殊师利菩萨，另外一位则是弥勒菩萨。而在这本广论呢，它就总共有分成两个部分，它也就是说这个道次第呢它就分成两道，一道呢是属于广大行的这一道，然后一道呢是属于深见行的这一道。那而广大行跟深见行这两道呢，就是说它可以收摄一切所有的道次第。广行道它所指的呢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菩提心及大慈悲心等等，那深见道它所指的呢也就是一般我们所指的空性。那广行道呢它是由弥勒菩萨这一方面所传承下来的，那深见道呢它主要就是由文殊师利菩萨这一方面传承下来的。这个时候呢他就把广行道跟深见道然后合为一道来做阐释。他之所以会从印度来到西藏，就是因为当时西藏有许许多多的邪法充斥着，那住在西藏的人为了希望正法能够清净，就把阿底峡从印度请到西藏来，希望他能够亲近弘扬的，他能够亲近来弘扬这些正法。牙尊者来西藏的这位国王呢，他的名字就叫做菩提光。在迎请阿底峡尊者的时候，那他就对阿底峡尊者说，希望尊者您能够讲一个能够完全利益到西藏众生的法。菩提光这位国王他祈请的方式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利益来作为一种祈请的，而是为了西藏所有的人民，他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正法的利益来做一个祈请。所以说阿底峡尊者看到这种情况呢，他内心非常的欢喜，那他阿底峡尊者他也希望说他能够利益到一切的众生，然后也就因为这个因缘呢，他就来到了西藏，并且著作了菩提道聚论这本书。为什么西藏的佛教会如此的衰败？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国王叫做朗达玛，那他就是在他在位的，就是在他统治的那段时间，他曾经毁灭过佛教一次。佛教的那段时间呢，曾经有长达70多年的时间，完全看不到一位出家人。在这位国王统治的时间，由于都没有出家人，并且他也不准说一些民众呢公开的举行一些佛法的仪式，所以说一些对佛教有信仰心的人呢，他们想要做一些佛教的仪式，也就是说想要自己修持的话呢，也只能在自己的房间做一些秘密的修持而已。所以说那时候就只剩下一些咒师，而看不到一些出家人。而这些咒师呢，他们在做一些自己的修持的时候，由于那段时间 一些佛教的经典论点都已经被烧得几乎完全都快没有了，所以说他们由于得不到这些传承的经典这些教授，所以说呢他们只能依照着他们以前的记忆，也就是说他们从上师那边所得到的一些传承，他们这从这记忆当中然后写在纸上，然后大概的把他在记忆当中的一些大概的过程然后写下来，然后照着这上面他自己记忆的内容去修持。那也由于说他们记忆的内容可能不是很完整，然后传到后来呢就演变成一种写法充斥的时机。多年，在七十多年之后，虽然已经又有出家人出现了，但是那段时候呢，大家仍然在佛教上面的修持仍然不是算是很和睦。像有些人他们会认为说，在修持，在那个密教上面做一些修持就够了，何必做出家人呢？或者是说，有些人他是专门学律的，那他就会觉得说，学律就好了，干嘛还要再学一些密咒的东西呢？就是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于是当他来到西藏，他马上就著作了一本道居论，那就以这本道居论来弘扬清净的佛教。佛教的过程当中，他不是常常，也就是说他主要是以显教的方式然后来教导众生，他很少以一种密教的方式来教导众生。也就是说因为这段时候，也就是说他刚刚来到西藏这段时间，大家呢都只是在注重表面上的，就是在密教上面做一种表面上的修持而已，他们并不知道真正修持密教的内涵，他们不知道说修持密教的之前是需要非常坚固的基础的。那由于说这个他们都不知道这真正深奥的内涵，所以说阿底峡尊者来到西藏之后呢，他首先做的就是以一种显教的方式来教导众生。家尊者在弘扬佛法的时候，他主要是以皈依以及业果方面来做弘扬的。那所以说很多人就认为说这个阿底峡尊者他只会弘扬皈依以及业果方面的佛法，那有人就叫他说，就称呼他是弘扬业果方面的一位学者，那也有人称呼他说他是一位弘扬皈依方面的一位学者。但是呢，虽然有很多人是如此的批评阿底峡尊者，可是阿底峡尊者在那段时候呢，他也的确了真正的弘扬了清净的佛法。在那段时候，也就是说，后来的人就是能够得到阿底峡尊者弘扬，就是得到阿底峡尊者佛法的这些人呢，他们都能够做一些很好的修持。也就是说，在那段时候呢，就真正成为说一代比一代好的一种情况。之后呢，是。能够真正能够达到说一代比一代好的情况，但是后来的呢，由于阿底峡尊者走了之后，那也就渐渐的又开始衰弱下来。后来为什么会又这样渐渐的衰败下来，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们虽然已经听过阿底峡尊者他所说的道次第的内涵，但是呢他们却不照着这道次第的内涵去做，他们都只做着自己想要做的一些密咒的修持而已。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宗喀巴大师他又来到这个世上，那由于他的到来又使得正法重新又清净的注释一次。是他所留下来的论著总共有18卷，那其中这一本菩提药次第广论是一本很重要的论著。宗大师他所写的这个关于道次第的论著总共有分3个部分，也就是广中略3个部分。现在大家所学习的这一本就是广论，也就是道次第广的这个部分。那其他的如果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再去学习中，也就是说比较中的论著以及略论比较主要的。那当然宗大师他对这整个佛教的道次第的解释呢，他总共写了将近100多卷的论著。可以看到大藏经里面的经藏以及论藏等等这些，他们在写称呼他们的名字的时候，虽然他们都不是以道次第来做他们的称呼，可是说他们真正的内涵却是在阐释道次第的。大家有幸能够得到这本菩提道次第广论，那这本广论呢，它所阐释的内涵就是真正清净的佛教道次第。所以说如果大家能够 照着这个道之地去如理修持的话，一定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的。真正完整的解释这本《菩提道次第广论》的话，这位解释的上师呢，必须他本身具有着真正修持的经验，真正具有一种道次第的经验才可以。那如果具有这种条件的话是最好的，那如果没有办法具有这种条件的话，那最下一层也必须说照着以前上师所传下来的，他们所传承下来的教授，然后以一种无误的方式去解释这本广论的一些说法者，就要像现在我们现在在座的常师父一样，最好呢是一位像常师父这样，能够是一位出家人，又是一位有修持的人。仁波切只是应常师父的邀请，然后来为大家做一个随缘的开示而已。之前呢大家都已经听过常师父他开示的广论录音带了，那大家呢对广论呢可能也已经有一种初步的认识，所以说往后的过程当中，当仁波切在阐释这些内涵的时候，大家如果发现说仁波切他所讲的跟广论里面所讲的没有相违的话呢，大家就应该好好的受持这个佛法，并且努力的去做。那如果发现到说仁波切所讲的跟这本广论他所讲的有所相违的话，那大家也可以不用去照着他所讲的去修持。还是大喇嘛他们所讲的法，如果说他与正理，也就是说这个与这个佛法它的理论有所相违的话，那我们也不用去承认它，也不用去受持它。有一位大喇嘛，他拥有许许多多弟子，但是呢，他如果说他哪一天他所讲的法，这个法它的内涵与佛所说的经典，并且与经典的理论有所相违的话，我们也可以不必去受持它。佛所说的、佛所阐释的教授，如果我们发现说他与一些正理有所相违的话，我们也可以不用去受持它。与这些道次第以及这些教授上面对于关于这些方面的观察呢，是非常重要的。想要如理的修持道次第之前，我们要先检查说，现在这本论它所阐释的道次第的内涵，是否与本师释迦世尊所说的内涵有所相违的话呢，也可以拿一些佛教的经论，然后与一些外道的经论来做一些比较，在比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发现说，佛教的这些经论呢，它其实它的内涵是非常的深广，是外道的一些论点他们所无法比得上的。那由此呢，我们可以发起我们对佛教经论的一些信心。他非常感到欢喜的，他就是因为说，他能够有这种非常好的因缘来为大家解释广论的内涵，他也很谢谢大家说能够为他提供这些昂贵的机票，然后并且呢来到这边又为他准备了好好的。那今天他能够坐在这个法座上为大家解释这深奥的内涵，他内心感到非常的高兴。而且他本身来讲，他说能够如理的去解释广论的人，不只是只有他而已，仍然有几千位、几百位，甚至几万位的人都能够如理的去解释这个广论。那仁波切呢，他只是这几千人、几万人当中的其中之一而已。而且呢，他年纪已经大了，他的记忆力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好。那虽然他之前有得到一些广论的教授，从一些上师那边得到一些广论的教授，但是由于时间的久远，所以说他可能也记不太清楚。那他会尽他的能力把他所记得的告诉大家，那如果他不记得的话呢，他也只能以一种大概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些说明。如果最好的话呢，是这边呢能够派一些人到印度或者是尼泊尔那边去学习真正清净的佛法，然后并且带回来，然后做一些广大的弘扬，那这样子呢是最好的。那如果说没有办法了的话，那在下一层的话，也可以说请一些比较高量的一些善知识，然后来为你们做一些开示。那透过这些开示呢，也可以使我们对正法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内涵。那明天或以后有空的话，会再多做说明。今年法王到美国的庄严寺的时候，在当时呢，有许许多多的出家男众以及女众都在场。那 法王在开示的过程当中，他就阐释了这一句偈，就是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地当中，如果我们能够仔细的去思维去观察的话，我们会发现说这句偈它完完全全的表达出一个佛教的道次第。一般来说，我们要真正想要广的解释道次第的话呢，就可以写成像广论一样这样一本厚的论著。那如果说想要把道次第做一个收摄，然后写成一句偈的话呢，就可以像写成像刚刚那一句偈一样。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这三句呢，它是阐释了共下士道以及共中士道的内涵。那最后一句世世常行菩萨道，它是阐释的上士道的内涵。他怕因为我看不懂，所以他请人在上面写一些中文。他也学了一些中文，所以说他中文能力也不错。他现在就他刚刚就念了愿消三障诸烦恼。西藏的时候呢，仁波切他对这个中文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认识，他只会一些最普通的，就是说像人啊、动物啊等等这些简单的词句而已。发现说他以前在西藏没有好好学中文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如果说他以前在西藏有好好学中文的话，他现在就不需要我这个翻译了。他之前呢，他只喜欢中国菜而已，但是他并不喜欢学中国话。那时候他常常会拿一本小册子，然后再学中文。愿消三障诸烦恼，普愿罪障悉消除。这个愿得智慧真明了跟普愿罪障悉消除，这个在藏文的词句是倒过来的。例如说我们现在讲普愿罪障悉消除，现在是放在第三句，然后藏文它是放在第二句。那所以说第一句愿消三障诸烦恼，这三障呢所指的就是我们的三毒烦恼，也就是贪嗔痴。然后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如理的消除这三毒的烦恼，然后普愿罪障悉消除，也就是说想要消除这三毒的烦恼以及等种种的罪障等等，我们想要消除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如理的修持佛法。智慧真明了，那这句话所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会轮回在这个三有，就是轮回在这六道当中，就是因为我们有我执，也就是因为我们愚痴的缘故，所以说我们有我执。那这个愚痴它最主要的因呢，就是刚刚所说的我执。那想要正对治我执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去如理的去修持这个空性，要以这种空性，以一种正得无我这种智慧来对治我执这种心。常行菩萨道，那最后一句所阐释的就是上士道的内涵。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非常希求解脱，那但是呢我们应该去想说所有的众生也都是跟我们一样希求解脱的，所以说我们在行菩萨道，我们之所以要行菩萨道，就是因为我们是为了所有的众生，就是为了希望所有的众生也都能够得到解脱，所以说我今天我要成佛来利益他们。那要成佛最好的一条道路呢，就是要行菩萨道。所以说这句话呢，它是代表着非常的，它是代表一个非常深奥的内涵。所以说如果我们有空去参访一些寺庙的时候，我们在参访的过程当中内心也可以原念着这句偈。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讲的话，我们有空也可以说像在念咒一样，然后这样子一句这样一句偈一句偈的这样一直这样反复的念下去。三藏诸烦恼，这里所指的三藏，在藏文词句上面来讲是写三毒。那也就是说现在所指的三毒呢，也就是我们的贪嗔痴烦恼三毒。那一般是我们都可以了解到说，世间的毒药，当我们一旦接触这毒药的话，我们马上会受到它的伤害。例如说严重的话呢，可能会使我们送命等等。同样的，现在的烦恼，他们这三种烦恼呢，也就像是一种毒药一样，它会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伤害到我们。首先一个首要的工作呢，就是我们必须先认识说贪嗔痴这三个烦恼是一个最主要的毒药，它是真正伤害我们的敌人。那在认识他们是毒药之后呢，我们就要 开始想办法如何去断除这些三毒的烦恼。那我当我们一起说我们想要这种断除烦恼的心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去修持佛法。那修持佛法呢，就是我们想要断除贪嗔痴烦恼的最好方法。所提到的，当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自己想成是一个病人。那为什么要把自己想成是病人呢？可能会想说，有人可能会想说，我现在身体又没有病，为什么要把自己想成是病人？但是现在所之所以要把自己想成是病人，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说，现在我们正在被三毒的这个烦恼所迫害着，我们现在正在被他伤害之中。那就自己就像是一个病人一样，被这个毒药所伤害着。那所以说呢，我今天要受持这个佛法。那这佛法呢，就像是药一样，一种最珍贵的药，它能够治疗我这三毒的烦恼，它可以让我这个身体里面这种三毒的病苦可以赶快消失。我听闻到的佛法，想成是一种珍贵的药，并且呢，在听闻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想说，我们要如理的去受持，要去如理的去行持这些佛法。就像是一个病人，他正在吃一个珍贵的药一样，而他如果能够如理的服用这些珍贵的药的话，那他的病一定能够很快的康复。就像是一个病人，就像是我们现在如果能够如理的受持佛法的话，那我们贪嗔痴的烦恼一定也能够很快的就消灭掉。发现到说，这是由于我们有三毒烦恼的缘故，所以使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都过着一种非常苦恼的状态之下。那我们也要间接的要去了解到说，如果我今天不好好断除这三毒烦恼的话，那来生呢，我仍然还是要受着如同今世同样的苦。那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还好，如果说我来世变到一种更悲惨的地步，例如说我可能会掉到三恶道去，那这种苦呢，是比我今世所受的苦还要来得更大的。所以说为了要避免这些苦，我必须现在就努力的去想要，我应该努力的想要去断除这三毒的烦恼。那断除三毒烦恼一些方法呢，就如同广论里面有提到的，例如说像一些皈依以及身心业果等等，我们都可以从这些先开始下手。不得去思维说，尽管我们现在侥幸的得到人生，但是呢，这个人生它也是由于我们之前烦恼的缘故，然后才得到的。它并不是真正我们断除了烦恼才得到这个殊胜的人生，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我们不真正断除，去努力去断除这些烦恼的话，我们来世还是有可能再继续掉落三恶道，受一些三恶道的痛苦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好好照着广论上面他道次第的内涵，如理的去修持，来断除这个三毒烦恼。在三世道的内涵当中的下世道呢，它就是告诉我们如何使自己尽量的不生起烦恼。那在中世道的时候呢，它就进一步的又告诉我们说，在能够让自己又应该如何去如理的断除这些烦恼。然后在上师道的过程又告诉我们，如果能够如理的断除烦恼的话呢，那我们还要就是说还要更深一步的，就是去断除这烦恼的习气。中仁波切呢，他大概就会依着这三世道的架构来为大家做一个阐释。那在这解释的过程当中呢，他也会常常的请问常师父，问常师父说，以哪一种方法来做这个法上的解释会比较好？要从头到尾，然后清楚的解释完广论的话，这时间上来讲是不够的。要从头到尾解释完广论是需要一段非常长的时间的。那在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当中啊，仁波切怕说会浪费掉你们很多的费用，因为他知道他平常都非常会吃，他食量很大。仁波切呢，他就只能选一些精要的部分来为大家做一些阐释而已。那阐释的内容呢，就大家就需要各位还有常师傅你们做一些决定了。又很沙哑又小小的，怕你
然后如果想要如理的断除烦恼的话呢，我们就应该如理的去修持佛法。那在如理的修持佛法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应该怎样去如理的修持佛法呢？那在修持佛法过程当中，这里就讲到了六加行法，里面有讲到六加行法。在讲到六加行法的时候，它主要的传承是从阿底峡尊者他的一位上师，也就是荆州大师，从那里传下来的。在六加行法的第一法呢，就是我们必须清扫我们自己要修行的地方，并且呢恭敬的陈设身与意象。所要做的呢，就是把这个房屋的四周都清扫得非常干净，并且以非常恭敬的心摆设身与意象。所讲到的所住之处呢，即所安住的地方，指的就是自己往后要修行，也就是说自己往后在修持佛法的时候所要住的一个地方。房屋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以正确的思维去清扫的话，那这清扫的过程呢，也就可以成为一种法了。到房屋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说今天我清扫房屋，希望自己能够在来世呢能够脱离三恶道，那这种想法呢是一种共下士道的想法，也就是一种下士道的想法。那如果说进一步的来讲，在清扫房屋的时候，如果希望说自己能够脱离轮回，那这种则是一种共下中士道的想法。那在清扫的过程当中，如果希望说自己能够为了众生然后成就最圆满的佛果，那这是一种上士道的想法。会希望自己能够住得更舒服，然后四周看起来更好看，这样子以这种意乐去清扫的话呢，那这种清扫过程当中就不会成为一种法的修持了。我们现在的意乐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就做到说如同广论上面所写的一样，没有办法做到如此清净，但是呢我们也应该渐渐的照着他们所说的去做。我们没有办法以正确的思维然后去做这些事情的话，那我们在做清扫的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只是会像说像是一位外面的清道夫一样，在清扫的过程然后我们得到一些利益。那其实我们所得到的利益呢，可能只是一些金钱上的利益而已，真正的利益我们是得不到的。好的，房屋的过程，我们在清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想说，我今天之所以要清扫这个房屋，就是因为我将来要把它作为一个我修行的地方。那在清扫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把它清扫得非常干净，因为呢我要在这干净的地方陈设身与意象，并且在修行的时候呢，我也会把我一些诸佛菩萨以及我以前的上师都引请到我这个修行的地方来，那我希望他们都能够来到这个非常干净的地方，能够如理的去思维，去以就是说如果能够以正确的思维去清扫这个环境的话呢，经典上面有说，如果能够如此做的话，可以得到五种胜利，可以让自己的心变得更清净。因为在透过清扫的同时，我们可以想要以一种扫尘除垢的心，然后使自己的心变得更清净。而在清扫完之后呢，我们因为可以安住在一个非常干净的地方，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使自己的心变得比较清明一些，是可以使他人的心变清净。也就是说，当你能够如理的清洁这个环境之后呢，那尽管是别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们也会因为这个环境的整洁然后感到非常的高兴。以及庄严之业，也就是说，如果呢你能够把这环境都清扫得非常干净的话，那你就可以就等于说在这清扫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积下一些你来世可以生得一个非常好的人生的一种，就可以得到一个庄严人生的一种业。第四个呢，是可以使一些只能够在干净地方安住的一些神，他们可以欢喜的来到这个地方。因为有些神呢，他因为他业或种种的缘故，所以说他所去的地方呢，只能够是一种干净的地方而已，他没有办法去到一个肮脏的地方。所以说，如果你的住处能够清洁干净的话，那这些天神呢，他也能够围绕在你身边，然后护持你，保护你。 意呢，就是说在你清扫的过程，也就是你已经在，就是如同你在已经在设立一个你未来成佛的净土，那在清扫过程当中，也就是说你能够把你的净土弄得越来越干净，把你的净土用得越来越好，然后到就是说在以后众生如果能够到你的净土的话呢，他们也可以透过这块净土慢慢的净制他们的三毒烦恼。这些五生力的内涵在广论里面虽然没有很清楚的提到，可是在掌中解脱这本书里面呢，他却有做一些比较详细的解释。在就是说在清扫的这句话，以藏文来讲呢，他就讲气都两个字，那气呢就是说做一些清洁擦拭，然后都呢就是说这清洁出来的废物呢就把它丢到外面去，不要的意思。我们内心可以常常原念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想要清扫这些尘垢，同时呢我也想要清扫我内心的尘垢。例如说一个清扫人，他是一个修行一个修持共下世道的人的话，那他在修持，他可能会修持一些像无常、业果、皈依等等。那在清扫的过程当中，他就会想说，我今天拿这个清扫的工具，我所清扫的不仅仅是这外表的灰尘而已。例如说当这个人他在修持无常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想说，今天我所清扫的除了这灰尘之外，还有我执着所有东西都是常法，就是说还有我一种执着所有东西都是常法这种执着。那这种执着呢，它是我内心的灰尘，我也希望我能够如理的把它净除。同样的，在修皈依业果的时候，为了我们所要对治的都是一些邪恶的执着，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执着呢想成是如同这些灰尘一样，我们就要把它想说和这些灰尘一起都扫出去。如果清扫的人他是一个修持共中世道的人的话，他就可以把它想成说，我今天我内心的尘垢就是说我对一些轮回安乐的一些贪着，那这些贪着呢它是我内心的尘垢，我希望和这些表面的尘垢一起扫出去。那在扫的同时呢，我们就可以想说，我们正是以一种，例如说我们在清扫的工具，我们就可以把它想成说，这是一些，例如说了解无我的智慧。例如说你现在清扫这只扫把呢，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清扫无我，就是说一个正得无我的智慧，然后把这些贪着都全部扫出去。知道的人的话呢，他可以把这些清扫的工具想成是慈心以及悲心，然后用慈心以及悲心呢来扫除内心的尘垢。那内心的尘垢就像是有我爱执等等。如果他是希望自己的精进心能够更进一步的话，那他可以把这清扫的工具想成就是自己的精进心，然后呢把这些如同就是说这些如同懒惰这些灰尘呢都把它全部清扫干净。想要如理的修持布施心的话呢，那也可以把这些垃圾就想成是自己坚定的心，然后以一种布施的心来把它扫出去。同样的，如果是一个想要如理的修持禅定的人的话呢，他也可以把这些垃圾想成是他平时就是有的一些钓举等等，把这些垃圾想成是他平时有的钓举，然后以一种非常清净的禅定之心，然后把它们扫出去。想要如理的修持智慧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些垃圾想成是我们内心当中的我执，然后用这个真正清明的智慧，然后把它们扫出去。三藏诸烦恼这句话呢，它表面上它只写出了三毒的烦恼而已，可是实际上它的内涵也指出了一些我们烦恼的习气等等。扫完室内的环境之后，我们就要把这些清扫出来的垃圾就全部丢到外面。那丢到外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以一种想法，然后去好好去丢它。那在丢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想说，这个死魔呢，它常常是在无时无刻都在想要取走我们的生命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想成说，死魔现在就像是一头牛一样。那这头牛呢，就现在它的就怎么讲，他就躺在地上，就躺在地底下，然后他正张开着嘴巴， 他这张开的嘴巴就是希望说我们很容易就走到这个他嘴巴之上，然后掉到他的陷阱里面，然后被他取走生命。那现在呢，我们就把他想说我们现在所扫出来的垃圾就全部丢到他的嘴巴里面，然后当他吃到这些垃圾，他就感到非常心满意足的把嘴巴合起来，然后回到地下了。我们在这种丢垃圾，在做这种想法的过程的时候，我们不要想说我们丢的只是普通的垃圾而已，我们要把这些垃圾想成是我刚刚清扫出来的我执、我爱执，然后以及三毒的烦恼等等。的后面呢，那边有很多垃圾，那我们在丢垃圾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以这种想法，然后去如理的把它清洁干净。对，我们就是刚刚讲到一些清洁，对，以这种清洁方面来做一些法上的修持。那当然这种修持呢，有些是为了自己，然后也有一些是为了他人的。但是如果能够如法的去做的话呢，都同样的能够，它的内涵呢都可以成为是法的内涵。那现在有些会发生一些情况，就是说有些人他没有办法自己去清洁这个环境，他可能会花钱去请一些像佣人等等的一些仆人呢，然后来帮他做一些清洁，然后所以说他就不用做太多的一些清洁工作。那这时候呢，他尽管他没有这些清洁的工作可以做，那他也可以从一些比较简单的部分下手。例如说他可能在他面前就有一张桌子，他可以随便的拿一块干净的布或一张纸呢，然后往这桌子上面抹过去，然后把这上面的灰尘抹掉。那在抹这些灰尘的同时呢，也就可以用刚刚那些想法，然后来做这些清洁的工作。在把这些灰尘扫掉的同时，我们可以想说把这些垃圾灰尘都丢进刚刚所说的那一头牛的口中的话，那如果我们能够如理的去做这些思维，那我们在这一生的我们的寿命呢，可以渐渐的增长。通常呢，我们想要一个人整个清理自己整个住的房间呢，以这种现在这种情况来讲是困难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因为困难就不去做它，我们可以从简单的部分去着手。例如说就像刚刚所讲到的，我们可以拿一张干净的卫生纸，然后把自己桌前做一些擦拭。那虽然现在有一点呢，就是在经论他没有特别讲出来的，但是这一点呢却是以前仁波切他的上师有对他说一些说明。那这一点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如理的去清洁，就是说做这个第一个步骤，也就是说去清洁自己所住的地方的话，那如果能够如理如法的去做，那其他六法呢，也就是说其他五法，那它的内涵呢也都可以包括在这里面。内涵呢，它还有就是有一个关于这内涵一个小故事，那由于今天时间的缘故，所以留到下一堂再讲。
所安住的房屋，那现在要讲到的呢，是我们应该如何去陈设身语。那这里所指的身语意象呢，就我们所谓的身相、语相跟意象。那讲到身相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摆设的就是本师释迦世尊的身相。摆设这个释迦世尊的相呢，就是因为释迦世尊他代表着我们，他是代表着一位我们佛教的尊主。所以说为了对他恭敬，所以我们应该摆设释迦世尊的像。那如果允许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摆设一尊宗大师的圣像，因为他代表的是我们皇教的尊主。
OK，
再允许的话呢，那我们还可以再摆设一尊阿底峡尊者的圣像，因为阿底峡尊者他代表着嘎当巴的一位尊主。摆设圣像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们会摆设像释迦世尊的圣像，或者是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以及阿弥陀佛种种的圣像之后呢，我们就要想他说他们都已经成佛了，所以说他们的功德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这尊圣像它品质的好坏呢，然后来决定我们对他恭不恭敬。不要因为说这尊圣像它在制作上可能比较，它的瑕疵可能比较多，或者是说它的品质呢是属于比较差一级的，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原因然后就轻视这些圣像。没有圣像的话，那像我们挂在墙上的唐卡，或者是说呢一些比如说用人用手工画出来的，或者是像照片之类的这些圣像呢，那我们也应该恭敬。 唐卡或者是一般我们那个塑造出来的像呢，我们都应该放在高处，而这个高处必须是一个干净的高处。习俗来讲的话，他们在摆设佛像的时候，绝对不会把佛像，就是说摆在我们自己会，就是说不会把自己的脚朝着佛像。例如说睡觉的时候脚是朝哪个地方的话，那佛像就绝对不会摆在那个地方。说把这个佛像呢摆在说你脚的对面的话，那他们认为这是一件非常不恭敬的事情。在西藏的习俗，也就是说在西藏里面一些圣像呢，他们都有装帐的习惯。做一个圣像的装帐的时候呢，也是有它的次第的。例如说先从头部，然后再颈部，然后再胸部，然后再腹部，然后一层一层的下来。然后呢他们也会念诵一些仪轨。我们装在圣像里面这些帐呢，必须是一些非常珍贵的东西。那如果说这些珍贵的东西能够装越多是越好的。因为怕那个开销太大的缘故，所以说在装帐的时候呢，就只是装一些可以燃烧的香木而已。我在如理的装完帐之后，还有一种习惯呢，就是会请大喇嘛或者是一位有，就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师，然后来为这些圣像开光。在为圣像开光的这个人呢，他通常会把圣像带到自己的住处，还是带到一个特定的地方为这尊圣像开光。有些圣像因为太重的缘故，那所以说也没有办法完全带走。但其实开光的时候呢，也不一定要把圣像整尊带走带去开光。像有，例如说我们迎请法王来到空山寺的时候呢，就可以请他顺便为我们的圣像开光。有人呢，甚至会请法王说，就是尽管法王他现在住在印度，可是还是会有人，还是会有一些从西藏来的人提醒法王说，为他们在西藏寺院里面的佛像开光。光的仪轨呢，有些是非常长的，有些这些仪轨做要完全做好的话呢，需要花上一天的时间。那也有些呢是属于比较略的，那可能只要念个几句就可以了。为圣像，就是在为圣像开光的时候呢，他们通常会提醒说，就是提醒佛菩萨，然后来住在这尊圣像里面。然后在地水火风这四大都还调和的一种情况，也就是说世界还没毁灭之前，都希望他一直永久的住在这尊圣像里面，然后来利益所有的友情。同样的，就刚才讲到是关于佛像方面，然后接下来讲到的是属于经典方面的。那经典方面呢有很多种或者是论点，那像是一般我们可以看到的大藏经，然后还有种种的论点，以及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广论等等。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塔，我们的宝塔。我们在摆设的时候呢，摆设的一些僧侣意象如果能够越多的话，然后我们的资粮可以集聚的越多。因为环境不允许，然后自己摆那么多东西的话，那尽管自己连一尊圣像或一本经典什么都没有，那也没关系。那我们可以观想说佛陀他就正站在我们的面前。像这种例子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最好的事实，就是说从前在西藏有一位尊者，他名字叫做弥勒日巴。那我们都知道他在修行的过程是非常的贫穷而且困苦的，那在他那种情况呢，根本是没有办法拥有一尊圣像的。但是呢，他却能够在法上如理的修持而证得最圆满的果。经济情况呢，不可能像弥勒日巴尊者那样的差，所以说通常呢，我们至少应该摆一尊释迦世尊的圣像。摆设这尊本是释迦世尊的圣像的时候，那如果说能以非常恭敬虔诚的心，然后以金或者是以银的这种质料，然后去塑这尊圣像的话，那得到的功德将会是非常大的。主要的还是要看我们自己的意乐，不要因为说你这尊释迦世尊的圣像是用银子然后塑造而成的，然后你就把它看得特别的珍贵，这是不可以的。可以，就是说可以看到说一些在从西藏出来的圣像，他们通常会在他们身上披上黄色的袈裟，那这也是西藏他们留下来的一个习俗。那所以说当仁波切在外国
跟他们做一些开示的时候，有时候他的弟子就会跟他开玩笑说，我看啊，你们西藏之所以会有这种习俗传下来，就是因为你们以前西藏这个地，就是说你们西藏这地方大概是因为太冷了，然后你们怕僧像会冻着，所以才帮他穿上一件衣服吧。然后刚才讲到的是圣像，那在要保护这些圣像的呢，就是有我们所谓的护法神。那护法神它通常有分两种，一种是世间的护法神，以及一种是出世间的护法神。那关于世间的护法神来讲的话，我们可以不用把它摆在正中央的位置，就是说可以在摆设的时候呢，可以不用把它摆设为主要的圣像。如果不需要摆的话呢，不摆也没有关系。那如果要摆的话，摆在边边就可以了。所以我们通常有很多机会可以看到僧侣意象。那不管是到寺院呢，或者是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僧侣意象。那不会因为说是寺院的僧侣意象跟自己房间的僧侣意象就有所差别，那他们的境呢都是一样的。意象的时候呢，应该站着，然后以一种非常恭敬的心向他祈求。那如果说这种次数不会减少的，只要多做一次呢，然后你的功德就会更增加一些。在看这些圣像的时候，我们去参访这些圣像的时候，我们是以一种信心的角度去参访这些圣像的话，那当然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功德。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希望所有的众生也都能参访到这尊圣像，希望所有的众生呢都可以因为这些圣像而离苦得乐。如果说我们能用这些心去做这些对这些圣像的参访的话，那所得到功德将会更大。西藏的路上，就是有时候呢，可能会有一块大石头放在路中间。那这时候，一些有心的人呢，就会把它刻成是一些佛的圣像，或者是菩萨的圣像等等。那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子做呢，就是因为经过这条路上的，不管是畜生，或者是人，或者是一些非人等等，他们呢都可以由于照这尊圣像而得到功德。那如果说自己的房间里面可以摆设一尊释迦世尊的圣像的话呢，我们应该不要把它看成只是一个小小的东西而已，不要看成只是一个物体上的东西而已，我们应该把它想成它就是真正的本师释迦世尊，而它就正在我的面前。那所以说今天我可能做下了一些对别人不利的行为，我可能伤害到别人或对别人起了伤害的心，我们想要去伤害他等等，或者是说呢，我对别人起了嗔心、嫉妒心、比较心，或者是我对某些境起了我慢心等等，那我呢都要在这，就是说我都最好呢，就都是能够在这尊本师释迦世尊的圣像面前做忏悔，并且祈求说，我希望能够净除这些业障，然后让自己更进一步。那所以说在自己在房间的时候呢，就要把它想成是说它是一尊，它不可以把它想成只是一尊像而已，要把它想成就是真正的一位佛在面前，所以说感觉到说自己就在佛的旁边，然后要随时注意自己的心念，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自己诉苦的对象，或者是自己一个感恩的对象。怎么说呢，例如说当自己事事顺利，然后感到非常快乐的时候呢，然后就可以在这尊圣像面前，然后向他谢谢，就对这个本师释迦世尊说，谢谢你，我今天能够这么的顺利，都是因为您的恩德。然后或者是说，今天我病得很痛苦，然后我身心都受着病苦的煎熬，我们也可以在这尊圣像面前，然后向他殷重的祈求说，希望我的病苦能够赶快好起来。这种虔诚心，然后去恭敬诚挚这些圣像的话，那每做一次，然后你的功德就会更增长一些，然后业障呢，罪障就会更减少一些了。都可以把这尊圣像呢当成是一个真的人一样，然后去向他说出自己内心的话。例如说，以一个商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可能会对这，例如说，当他今天做生意赚钱了，他可能就会在这尊圣像面前，然后跟这个本师释迦世尊说，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德让我今天可以赚到这么多钱。那如果说今天他没有赚钱，反而亏本了，那他也可以在这尊圣像，就也就会在这个 圣像面前呢，然后向这位佛陀提醒说，今天我虽然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加持我，让我赚到更多钱。从前就这样，就是有一个流传下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它是讲一个小偷。那这个小偷他每次要去偷东西之前呢，他都会来到一尊阿底峡尊者的圣像前，然后点一盏油灯，然后透过这盏油灯呢，他会看阿底峡尊者今天他的嘴角是否有微笑。如果说有微笑的话呢，假如说他今天偷东西可以偷得很顺利；如果没有微笑的话呢，他今天就不会去干这种事了。仁波切他之前有听到一个故事，那他并不知道他所听到的有没有听错，但是呢，他把他所听到的，然后为大家做一个说明，就是说现在在西藏拉萨这地方呢，就是有一尊主要的阿底峡尊者像跟一尊主要的本释迦世尊像，那这两尊像呢在拉萨的地方是属于非常重要的。那关于这尊本释迦世尊像就有一个故事，就是说对这，因为他们这两尊像都是非常重要的缘故，也就是非常殊胜的缘故呢，所以说会有许多朝圣者然后来参拜。那某一天呢，有一位朝圣者在参拜这尊本师释迦世尊的圣像的时候，他看到这尊圣像，怎么讲，因为我们在因为圣像一般的时候他都是以一种盘腿的姿势坐着的，然后坐的时候呢都不会穿鞋子，然后是以两脚像就是两个脚板然后朝天这样子平放着而已。那所以说这个朝圣者呢，他就看到这尊圣像就是以一种盘腿的姿势坐着，然后看到他没有穿鞋子，然后他内心就起一个念头说，可怜这尊圣像他竟然连鞋子都没得穿，于是呢他就把他的鞋子摆在边边。
好了，
是一个故事。然后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说一般呢我们会在本师释迦世尊的圣像面前然后做一些供养，我们可能会摆设一些卓玛，就是一些供养物，还有在陈设一些酥油灯等等。那这里呢就曾经有一个故事，那这故事呢是说有一个藏人，那这藏人他的精神可能不太正常，他有点疯疯癫癫的这样子。那有一天他也是来参拜本师释迦世尊的圣像。那在参拜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供桌前摆了很多的卓玛，以及又摆设很多酥油灯。那刚好那时候香灯师不在，那所以说呢，他就趁没有人的时候，然后取一些卓玛，也就是那卓玛是用那个青稞做的，然后就把它取一点下来，然后和着那些酥油呢，然后做成他自己要吃的糌粑，然后一直吃。然后他先吃了一点之后，然后他往上抬头一看，看到那尊本师释迦世尊的圣像呢，还是在继续对他微笑。他于是呢，他本来怕说他做这恶行会使他不高兴，可是当他发现说这尊圣像还在对他微笑的时候，他就感觉到比较心安了，然后觉得说啊，这个人怎么这么好，我在这边吃他的东西他都不生气，然后还一直微笑的看着我，于是呢他就欢欢喜喜又吃了一大堆，完全吃饱喝足之后，他很感谢的对这尊圣像说，谢谢你今天这么大方的让我吃这么多好吃的东西，那希望你以后有空的时候呢，也就是他们就互相约定一个时间，然后说希望你能够在这个时间呢来到我家，那我家呢有一头猪，当天呢我会把这头猪给宰了，然后做一顿非常好吃的猪肉大餐，然后呢我还会把我家剩存的一些青稞然后酿制成一些非常美味的酒，然后呢这些酒配着猪肉大餐，我将要好好的款待你一番了。然后他这样提醒完他就走了。同样那他呢也就真的在他约定的那段时间，然后做好一顿就炒了一盘很非常香，就是香喷喷的猪肉，然后呢也酿了就是一瓶非常好的酒，然后等着这位客人的到来。那在他就是说他的眼里啊，他可能就看到一幅景象，就是说他真的看到那位佛，然后就是怎么讲，就从天而降，然后降到他的面前，然后消失在一个那个石大，就消失在一个大石头上面。
OK，
西藏那时候呢，他可能没有特别像我们中国有这么多好吃的调味料，那他只是他尽他的力，然后把这顿猪肉做得非常好吃而已。 是一个故事而已，那关于它的真实性呢，我们也无法去确定。应该把这个本质释迦世尊的圣像，就把它想成是一个真正活生生的人一样。所以说，在他的面前呢，我们就要感觉到说，我们现在正坐在，我们现在就正坐在本质释迦世尊的面前。那我们所做的一切呢，他都清楚的了知。那如果我们内心起了恶念，或者是说我们想要去伤害别人的时候，他都是完全知道的。那所以说，由于有这尊圣像在面前的缘故，我们就要时常警惕自己。对于受比丘戒的出家人，通常都会发给他们每人一尊小的本释迦世尊圣像，那为的就是让他们了解到说，就是让他们感受到说，的确就有本释迦世尊就在你的身边，然后呢，要时时刻刻的带着这尊圣像，然后当自己起了恶念的时候呢，要做警惕。然后呢，并且知道说，由于有一尊圣像在旁边督促了自己，然后呢，自己也要去多做一些善行。当然，我们现在呢，就要在这方面，然后努力的去做一些修持，就像做刚刚所说的观想等等。那这种观想呢，我们刚开始没有办法，可能没有办法观想的很清楚，但是呢，我们要随分随力的一直尽量去做。那如果说一旦自己的资粮然后能力都够的话，那就是说，如果例如说当自己的正量越来越高的时候，当自己能够正到资粮未上品的这种时段呢，也就是说如果到这种地步的时候，那这时候可能就是说你就不用再去观想说这尊圣像是本质释迦世尊了。这时候呢，本质释迦世尊他就会真的就现前在你的眼前了。的恭敬，也就是说关于对，就是说是否能够真的把圣像看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那这也是有一段故事的。那从前仁波切在西藏的时候，当时他只有十七八岁，那他所住的寺院呢，就是一个名叫喇对的寺院。那在这寺院里面呢，有一个小佛堂，那小佛堂里面呢，也就摆设一些圣像。那有一天，他和他的一个朋友，然后请了一位喇嘛来为他们这些圣像开光。那这位喇嘛也就应他们的邀请，然后来到这个佛堂里面为他们的圣像开光。那开光到将近就是说快要结束的时候呢，这位喇嘛就对他们说，你们现在可以先出去一下。那仁波切呢的这位朋友他就听从喇嘛的话，然后就出去了。那这时候在开光的时候呢，圣像是面对着门口的，然后喇嘛呢，在开光这位喇嘛是面对着这个圣像的，那所以说他对后面的事情可能就比较不知道。那这时候仁波切他并没有听喇嘛的话，他并没有出去，然后他是站在门边，然后面向内的，然后看着喇嘛他到底在做什么。这时候呢，他看见喇嘛就是像对真的一个真的人讲话一样，然后就一直就是喃喃自语，就是对这个圣像讲话。那这时候当时里面的怎么讲，里面的光线很暗，那所以说呢，他也没有清楚的看到这喇嘛他到底表情是什么，然后他的口型呢也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所以不知道他是在讲什么。但是呢，仁波切可以清楚的知道说，这位喇嘛他正在跟这个他开光的这些圣像说话。然后这位喇嘛呢跟圣像对谈也讲了很久，然后他甚至还例如说像回答，例如说哦是的是的等等等等这样子，然后一直好像就是真的在跟那个佛像对谈一样。那这讲这持续的时间呢，将持续了半个多小时。那仁波切呢，他大概也大概就听够了，然后就先出来。
OK， 那
如果说自己摆设的圣像能够越多的话，那自己所积聚的资粮呢就越多。是，那刚刚早上所提到的，还有刚刚所提到呢，就是我们六加行法的第一点，也就是我们必须先清扫自己的房屋，然后并且恭敬的安布身与意象。那第二点呢，则是要以一种无产之心，然后去庄严的供养我们的供品。然后呢，我们通常会供水，都会用水供养的原因，主要的呢，就是因为这水这种东西，它要想要得到它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说在供养的时候呢，大家 在供养的人，他们就不会以一种吝啬的心去供养，然后所以说可以在，然后不管就是说不仅仅可以以这种不吝啬的心去供养，然后在供养的同时呢，又可以得到许许多多的利益。时候用的供杯，不管它是金的、银的，或者是铜的等等，这些都可以，我们不用去管它材质的好坏。环境不许可的话，没有办法就是得到这些供杯，那我们呢也可以用非常虔诚的心，把自己吃饭的碗或者是平常喝水用的杯子，然后清洗干净，然后拿这个杯子或者是碗，然后装水供养圣像。那就有一些喇嘛，他们在修行的时候，由于经济的条件比较不允许，所以说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许许多多珍贵的供杯。那这时候呢，他们就会把自己平常喝茶吃饭用的碗，然后清洗干净，然后里面装上干净的水，然后供养圣像。然后一天呢，他们通常会供养六次，然后就是说供上去之后，然后隔一段时间再拿下来，然后把这水倒掉，然后清洗干净，再装上新的水，然后再继续供养。经济条件许可的话，那对于供杯的要求应该是越好，应该是越品质越好是越殊胜的。如果说可以的话呢，用金的也可以。那如果不好，没有那么能力，没有那么够的话呢，那下一层用银的也可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供水这个供杯，我们必须时常保持它的干净。就是说供完水之后呢，我们要干净的擦拭它，然后供的水呢，我们也必须尽量找干净的水来供养。
那我们
整个三个人吧，姐姐。好，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客人来到我们家，那我们想要就是说请这些客人喝一些茶或者是一些水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拿一个非常肮脏的茶杯，然后装茶装水去请这些客人饮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些客人呢，他会喝得非常不高兴，非常的不自在。那同样的，今天呢，我们是要供养佛菩萨，那佛菩萨一定比我们平常的客人来得更重要。所以说，我们应该把这些供杯呢清洗得非常干净，然后装上干净的水，这样供养，这样功德才会很殊胜。像的面前，就是在圣像前，我们不会放空的供杯。那如果说，如果真的没有地方放的话，必须把空的供杯放在圣像前，那我们也应该用一个盖子把它盖住，这样比较好。在这个就是说放空的供杯，然后在圣像面前的话，然后将会感到来自，就是说没有办法出生在一个佛住世的一个时段。同时就是当我们开始要供养的时候，就是开始要供水的时候呢，我们会先在第一个供杯里面装一些水，然后装一些水之后，然后再把这些供杯的水分一点到第二杯，然后把这供杯排上去，然后同样的第二杯水呢再倒到第三杯，然后一点一点的，就是说我们在排列供杯的时候呢，就是说排到桌子上这些供杯里面都一定要有一些水，不可以让它是空的。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用一个非常整齐，应该就是把它排得非常的整齐，不要说供杯和供杯之间的距离太大，或者是让它之间的距离太小，这都是不好的。
好
的，我们在倒供水的时候呢，然后装供水的这个容器也必须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容器，然后装这些干净的水，然后就按着杯子的顺序一个一个的装水进去，然后在装水的时候呢，不应该把水倒得太满，也不应该倒得太少。就是说应该把整个，就是说让这七个杯子的水位呢看起来都非常的平均，然后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整齐。一般我们在供水的时候呢，我们必须用一种非常虔诚恭敬的心来供水。要是家里来了一个非常有名望的客人的时候，当我们为他就是盛上一些饭菜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是会以一种恭敬的心，然后给他这些饭菜。那同样的，我们今天供水的对象呢是诸佛菩萨，那我们也应该用非常虔诚恭敬的心，然后来做供水这个工作。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念嗡嘛吽嗡嘛吽这个咒，然后一面念咒一面供水。现在就是说，我们如理的供完水之后，然后之后呢，还要应该再念一段咒文。那这段咒文呢，就是说以后有空的时候，然后再写给大家看。这时候呢，供杯的数量，也就是说供水 的那个数量呢能够越多的话是越好的。像有些人呢他就会拿100公杯然后来供水，然后会在如果有自己家里有一些藏红花的话呢，然后会在这水里 水面上然后再清一点，就是白一点白一点，然后这个水呢它看起来颜色也会好看，然后它的气味呢也会很好。完完全全的做完这一切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观想说今天在我们面前的诸佛菩萨他们都很欢喜的看到我们如理如法的做好这供水的工作。怎么我们要想说我们供完水之后诸佛菩萨都会非常的欢喜呢？那我们就是一般说来诸佛菩萨他绝对不会是因为说我们供水给他，然后他得到这些水他喝下之后然后觉得非常的甘美他才会觉得欢喜，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们功德呢都已经非常的圆满了，那他们之所以会欢喜呢，就是因为今天我们透过这供水的这工作呢，然后集聚了非常多的资粮，
度了得到解脱或者是成佛之果等等。那诸佛菩萨他们所希望的就是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得到解脱，都能够得到究竟的安乐。所以说今天我们因为供水集聚到的资粮而得到这些殊胜的利益的时候，诸佛菩萨他们就是因此而非常欢喜的。条件不许可，例如说有些人他只能供养，就是说在供水的时候呢他只能以10个供杯然后做供养而已。那这时候他尽管他只有这么一点点供杯，但是他在供养的同时他可以观想说他有非他正在他就是说他可以观想他正以许许多多的供杯然后里面装水正在供养佛菩萨。就是说在供水的时候呢，就是完全供完之后，那我们也可以观想说自己每一个供杯之上，就是说在装好水这个供杯之上呢都有一尊普贤菩萨。那就从这个普贤菩萨的在想，然后在想说在每一尊的普贤菩萨，然后在想说在每一尊的普贤菩萨又从他们的身体中间呢然后又放出25道光芒，然后这25道光芒呢每又就是说每一道又变成一尊普贤菩萨，然后做手印。这样就是说一开始就先想说每一尊供杯每一个供杯上面呢都有一尊普贤菩萨，然后做他们的手印，然后盘腿的坐着，然后再从他们的身体中间呢然后又放出25道光芒，25道光芒呢每一道又是一尊普贤菩萨，也同样的是以一种解手印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然后就这样子想，就前面呢就遍满着普贤菩萨。
OK，
这些就是观想呢有许许多多种，那这也是其中的一种而已。他就是说在他前面每一个供杯呢都是射出一道光芒，然后这一道光芒呢又每一道光芒又散出几百道光芒，就是说形成像一个光网一样。那就是说我们可以用透过种种的观想然后来做供养，最重要的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尽量的把这个观想呢想成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一种景象，然后以这种景象呢然后来供养佛菩萨。重要的供水呢它可以得到殊胜的功德，所以说供水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看我们的意乐，是一种想要脱离三恶道苦的这种意乐呢来供水的话，那这种供水的修持就算是一种下士道的修持。那如果说以一种想要脱离轮回的意乐来供水的话，那这种修持呢就成为中士道的修持。那如果说以一种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脱离痛苦得到佛果的这种意乐来供水的话，那这种修持就是上士道的修持了。
好，
如果说我们只是以一种想要让自己的房间看起来更庄严更整齐的一种角度来供水的话，那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功德的。以前就曾经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它主要是在它的故事的这个主角呢就是一位大修行人，他的名字叫做他是一位给仙，然后他就是本拱蝶这位大修行人。那之前呢他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一位大修行人，那大家都知道他的行持非常的好。那有一次呢他就是在供水，那他今天他在供水的时候呢他就想到说等一下会有一位大师主来，那大师主来的时候呢我应该把这个供水还有整个佛像 圣像布置得非常整齐庄严。那当这位大施主看到我能够弄得这么整齐庄严的时候，他可能会心里非常的欢喜，然后对我一些食物上或者是一些财富上的供养呢，可能会多一些，然后让我生活过得更好一点。然后呢，刚开始他就以一种这种不清净的意乐去供水。那等到这供水的工作都完全做完的时候，他坐下来仔细想一想，他才发现到说，原来他刚刚供水的意乐是完全错误的，是非常的不清净。那所以说他为此呢感到非常的忏悔，因为他发现说他供水，他主要的对象呢完全不是想要恭敬的城市佛菩萨，而只是想要得到，只是想要从施主那边得到一些利益而已。那他为了要忏悔自己的罪行呢，于是他就跑到厨房里面，然后从这灶里面呢拿起一把灰，然后撒在他刚刚弄得很整齐的供水及圣像上面。那过了不久，这施主来了。那施主来了，他看到说，奇怪，这些供水啊，以及圣像怎么都这样脏兮兮的，然后上面都一大堆灰尘。然后他就问这个，就问这个莲拱街说，为什么你要，就是说，你要对这些圣像啊，还有供水撒上这么多的灰呢？那莲拱街就对这位施主说，我并不是对这个圣像还有供水撒上这层灰，我是对我不清净的意乐撒上这一堆灰。有一位从印度来的修行人叫做那就是还有一位就名字我就暂时讲不出来，那他也就是很称赞，然后给一些这种就是莲拱街他这种行为，然后他就说这种他这种行为呢是非常高尚的，因为他这种行为是真正的在对治他世间八法这种恶习。供养的物品呢不仅仅是水或者是油灯等等，我们也可以拿一些花然后来作为供养。那如果说没有办法拿到花来供养佛菩萨的话呢，我们可以也用一些假花之类的东西然后来供养佛菩萨。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就是把这个供杯取下来，把里面的水倒掉，然后把这个供杯擦干净。或者是说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不要让这个空杯子，就是说不要让这个佛桌前面空着，我们也可以说在撤下把这个供水撤下来之后呢，我们再重新把它弄干净，再装上一些干净的水，然后再继续供养。一些告诉我们如何修行的一些教授里面，他们通常都会说要我们早上，就是说在早晨的时候供水，然后在黄昏下午的时候呢把供水撤下来，然后在如果说然后就也就是说然后在这段空的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佛法上的修持。那如果说这段时间能够常常的一直把刚刚供过的水撤下来，要重新换上新的水的话，那这样是最好的。那如果说在这段时间没有办法说一直做这些反复的动作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观想说自己正在做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吃早餐、午餐、晚餐一样。那我们供水的时候呢，也能看是否能够早上供一次，中午供一次，然后晚上也供一次。本身来讲，由于他每天都吃三餐，所以说在他自己的房间呢，他每天也是早上、中午、晚上都各供一次水。就怎么讲，就做的比较差劲了，因为在这里就是说自己呢不但吃三餐，但是呢却没有做到每天供水三次的工作。然后呢，如果可以自己供的话，那这样所得到的功德将会非常的殊胜。那有人他可能会因为自己时间或者是种种条件的不足，然后去请一个仆人或者是请别人帮他供水等等，